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二十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继720前夕的一次法会，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梅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5日。我们身居中国大陆南方的一个城市，自92年法轮大法红传以来，我们城市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早上只要走进公园，就能看到法轮功的练功点，那整齐缓慢圆的练功动作，那优美动听的练功音乐，那宁静祥和的气氛，经常引起游人的观望和赞赏。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集团专门成立了610办公室，策划和驱动对法轮功大规模的镇压，采取先定罪后收集所谓罪证。中共当局内部下文件通知，并由610操纵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跟踪、暗中打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城市原本准备召开的一次大型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因无法租到场地，改由各练功点各自在练完功后分别开法会。我们的练功点在本市的一个公园里，于1999年6月下旬开了一次法会。这是我在迫害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法会，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清早天还没有完全亮，法轮功学员都早早的来了，我们集体练功，然后接着开法会。当法会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增加了不少陌生面孔，有男有女。我注意到其中女的大多穿着蓝色裙子，应该是当时的公安制服，上身着花衣。这些陌生人坐在法轮功学员中间，有的人不时拿出照相机，显然这些陌生人毫不掩饰他们的身份。我们心里也很清楚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但我们的心很平静，好像这一切都不是针对我们来的，与我们无关。有许多法轮功学员看到这些人，都默默地把自己的坐垫让给这些陌生人。当大家都准备好时，法会就开始了。那天共有12位法轮功学员发言，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以来身心的变化和体会。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是体态端庄，面容祥和。学员甲重点讲了自己几年前30出头，正是年轻漂亮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不幸得了子宫绒毛癌，从医学上讲是难治愈的一种癌症，要求隔一段时间就要检查化疗。他头发全没有了，只能戴一头假发，脸色蜡黄，全身无力，不能照看镜子，整天泪流满面，夫妻关系又非常紧张，他认为人生的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法轮功修炼，练的时间不长，却出现了奇迹，原来的病症消失了，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医学上，这些疑难病症怎么能没有化疗、吃药、打针就好了呢？他人一下子显得轻松了，又有力了，年轻漂亮的自信感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尤其是长出的黑头发还带卷儿呢。他讲，是李老师救了我，是师父救了我，法轮大法救了我。学员乙介绍全家几代共14口人练法轮功的情况，年纪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7岁多，全家人每天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按真善人做好人，和睦相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老少都平安健康。 80多岁的老奶奶还长出了黑头发。几个孩子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在外工作的工作顺利，做生意的生意兴隆，邻居们都称赞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学员丙重点讲了自己在修炼前如何看重人的名利情，斤斤计较，落得一身病，是个药罐子，又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好，单位领导对自己也不公，心里不平衡，常常气愤不已。自从有幸学练法轮功后，他明白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明白了宇宙的理，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从此他看淡名利情，分房子评奖金再不去争了，顺其自然，该得的就得，与人相处也变得宽容了，关系也就处理好了。不知不觉他身体越来越健康，丢掉了药罐子，人也活得轻松了。他在发言最后讲，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身体，净化了我的思想，净化了我的心灵。每位法轮功学员都讲了自己亲身的经历，无数危险的事都化险为夷，还有拾金不昧，抵制社会恶习，以及怎样处理好家庭关系，怎样为职工着想，当好领导等等事例，无不生动地说明法轮大法不但教人向善做更好的人，还使学练者按真善人提升道德水平，帮助学练者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在利益面前不争，遇到矛盾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工作勤勤恳恳。法轮功修炼者那种纯净高尚的心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真正服役于社会的。大家无不从内心深深的感激和敬仰法轮功师父，历经千辛万苦传出这么好的功法。一件件一桩桩活生生的事例，证实着法轮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奇、大法的美好，感动着在场的所有人。练功点上整个交流会场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法会结束了，大家脸上流露出分享修炼体会的快乐，而那些陌生面孔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的，一声不吭地散去。走在最后面的两个人看见我们在收拾扩音设备就走了过来，其中一人竖起大拇指，用赞扬的口气说，法轮功真不错。那是他们内心良知的流露。这次法轮功学员的交流法会也是给他们了解法轮功上了真正的一课。后来我们得知，这些陌生面孔都是公安便衣，在我们的法会会场是在执行610办公室的监视任务。虽然对法轮功的迫害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但我们坚信道德和良知是谎言埋不住的，真善人是天理，天理是不容践踏的，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每当回忆起这次特殊时期难忘的法会，我总是感到师尊的伟大与慈悲，感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与责任同在，要好好珍惜，不断精进，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之路，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一片红光引我入门》，作者海南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20日。我是一次在工园练功场上，为一片红光所吸引，怀着神奇而又惊喜的心情走进大法修炼的。第一部分，一片红光引我入门。说起来，那是1996年5月份，我早起到公园遛弯，看到有许多气功摊，当时气功热潮还未落，少说也有10几种功法，五花八门，散落在公园各处。我东转转西看看，看到公园四处有各种功法功派的人在练功，看来看去，心想我也练功吧，但心里拿不准选什么功法。就这样转了好几天，终于被一片红光吸引住了，觉得这个功可不一般。在公园东北方的一片银杏林中，横幅和功法介绍的红布在晨曦的辉映下，一片红光微微闪烁，一派祥瑞之气，十分祥和美妙，引人注目。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法轮功练功点，轻柔悦耳的音乐伴随着人们舒展的动作，潇洒大方。再一看简介，几套功法简单易学，一步到位。再一打听，不收费，没仪式，不记名，不登记，来去自由，觉得这功挺不错。又连续观察几天，反反复复看了功法简介，修炼真善忍，直指人心。原来生命还有如此新天地，简直太好了。于是决定早起参加晨练。记得那是5月13日清晨，在学了几天动功后，开始学打坐练第五套功法。我刚一坐下，手一结印，立刻感觉小腹里面似有转动，阵阵发热，浑身上下突然一震，舒服美妙至极。教功动作的小刘辅导员告诉我，这是你得了法轮了。随后我读了《转法轮》第3讲才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功能啊，怎么就能看到一片红光呢？起初觉得是条幅红布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的红光。但细想不对，其他许多练功点都挂有条幅，有的挂得更多更大，为什么就没有红光？是啊，别的功点也挂红布，为什么就没有红光呢？更何况法轮功条幅是挂在银杏树林里的，哪有那么强的反光呢？最后才悟到，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修炼的心，指引我得法，使我看到了一片红光在另外空间的显现。从那一天起，我就坚持到公园练功，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下雨就在公园亭子里练。这一练不要紧，人特别有精神，身体极大改观。以前虽说没有什么大病，但好长时间处于失眠、颈椎炎、鼻炎、尿运症等毛病时有发生。练功后各种毛病一扫而光，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脾气变好了，气色红润，身轻体健，和练功前相比，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随着不断学法，心灵和身体都得到了净化，不断升华。今天回想起来，16年过去了，但引我入门的那一片红光仍然清晰地铭刻在心，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第二部分，红光映心，巨难不倒。 入门后三年多，修炼进步很快，一天一个样，几天一个层次，身体常常发生震动，一股热流贯通全身。每天参加集体学法，个人有时间也学，双手捧读转法轮，越读越感到内涵无穷，百读不厌，常读常新。大法教人真善忍，净化身体和心灵。自己多次体悟到书中讲到的多种情况和玄妙景象，如清理内脏、盘腿消业、天目有光刺眼、抱轮往起飘、打坐身体往起颠、头顶弓柱旋转等等情形，在自己身上一一展现，真实不虚。而且无论天晴天阴还是刮风下雨，只要我双目轻轻一闭，即呈现出一片红光，进入美妙的境地，令人神往。1999年7月，恐怖从天落，江泽民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迫害法轮功，抓人打人，劳教判刑毁书，利用军警特务及所有电台电视台报纸，采用流氓手段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无所不用其极，大有天塌之势，其邪恶程度史无前例。720那几天早晨，我们练功点四周站满了公安便衣和政府官员，有些还在对着我们指指点点，但我们在一片红光照着的能量场中毫不畏惧，气定神闲，照常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下来。整个练功场上的大法弟子都表现得很坦荡，很神圣。放弃还是坚持，这是720后反复拷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一再追问自己，你到底还修不修，练不练了？如果继续修炼会付出代价，你怕不怕？扪心自问，经过长时间全面考虑，我决定继续修炼下去。为什么？真善忍太好了，生命需要真善忍。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这么正的功法怎么能因谎言而废呢？连消风雨不须愁，严肃的思考理清了自己应该怎么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理智冷静坚定严肃的对待，坚定大法修炼路。第三部分，登录明慧网见红光。虽然心定下来了，但是毕竟干扰太大，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环境。有一段时间自己疏于学法，只练静功不练动功，大大影响了性命双修整体升华的进程。直到后来上了明慧网之后，有了更加广阔的整体交流和修炼空间，才重新精进起来。神奇的是，当我第一次登录明慧时，又重现了与当年练功场相同的情形。网页一打开，立刻看到一片红光，能量场极强，禁不住心中连连赞叹，这就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修炼场，催人奋进。因为有了明慧网，全世界大法弟子得以连为一体。特别是在明慧网首页上看到师父720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师父也在看护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每每都受到极大鼓舞。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在这里交流切磋，大道无形有整体，鼓舞弟子不懈怠不放松不麻木，勇猛精进，越到最后越做越好。第四部分，了解法轮功，请读转法轮。修炼中身心不断进化，奥妙无穷。典型的例子是打坐中如坐在鸡蛋壳里的那种感觉，美妙至极，难以言表。16年中先后两次起空，1999年春天和2009年冬末春初，每次起空持续大约2个月时间，全面体悟到深度入定时子午周天和卯酉周天贯通的美妙情形。 一再证实了转法轮第八讲周天一节中讲到的部分内容，亲身见证了其中的玄妙，证明转法轮书中所言真实不虚。特别对通周天时往起颠、点头、摆头、往起飘，以及为什么不让飘起来等等，书中都有明确的讲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书来看一看。这里顺便说一句，法轮大法所有资料都是公开的，都可以在明慧网上免费下载。这些年在讲真相时，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了解法轮功，请读转法轮。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仔细读读真神了，所有问题都能在转法轮书中找到答案，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受邪恶舆论的误导，人们往往不加思考，人云亦云，闭着眼睛说瞎话，睁着眼睛说瞎话，听信别有用意的人的谎言。据了解，反对法轮功的人，误解法轮功的人，除少数守恶者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转法轮，不了解就否定，不了解就反对，这是什么行为呢？人们还曾记得，法轮功于1992年经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由于祛病健身有奇效，而又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在当时众多的气功中脱颖而出，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转法轮一书出版后供不应求，印数达到了上亿册，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市十大畅销书之一。第五部分，法轮内玄度己，外玄度人。这些年常有亲朋好友劝我，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何必出去讲真相呢？风险太大。我只得笑笑说，大法修炼不仅仅是个人修炼，要想到他人，心里则时常提示自己是负有历史使命的，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谨记师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不但要修己，还要普度众生。国人受谎言蒙蔽，将会为邪党陪葬，正处于危险之中，怎能坐视不管？13年来，邪党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是对全中国人的迫害。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一手发动了这场残酷迫害，编造了所谓围攻中南海、1400例等种种谎言，并一手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挑动仇恨，持续的妖魔化宣传，迫使很多人不敢接触法轮功，不敢相信真善人，使多少本该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人们失去机会。有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助纣为虐，处境极度危险。大法弟子无所求，只愿众生醒过来，不讲真相行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在顺时针旋转的时候，能自动吸取宇宙中的能量，逆时针旋转的时候能发放能量，内旋顺时针度己，外旋逆时针度人，是我们这个功法的特点。第六部分，危难中头顶红光护。在出去发真相短信和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多次有惊无险的事，都是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安然无恙。前年10月一天下午，我到市区近郊路边发真相短信，因天气较热，走动范围不大，时间也稍微长了些，手机被警方定位。当时我正在一棵大树阴凉下忙着，突然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驾驶摩托疾驶而来，在与我平行的马路边急刹车，手拿着小型定位仪冲着我大步走来。我想要卸下手机电池，可此时已经六目相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暂停工作，握着手机的右手下意识地放下来。但奇迹却在这时发生了，当我本能地把手机装进裤兜的过程中，手机后盖电池自己脱扣松开了，恶警手持仪器眼睁睁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径直闯进了旁边的一家商店。脱险后，我定定心，稳步走开，无意中抬头一望，一片红光在我的头顶，是师父在加持弟子，保护弟子。正像师尊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虽然看不到我本人，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就我的经验和特殊情况而言，看到了一片红光在头顶，就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第七部分，整天乐呵呵，沐浴在法光之中。童话真善人，生命更美好。现在我整天乐呵呵，身轻体健，看淡名利，做好三件事，沐浴在法光之中。世缘中真诚待人，宽以待人，忍让相处，不烦不恼，无怨无悔，宽容善良祥和，不躁不急，心胸坦荡超脱，以苦为乐，执着心越来越少，时时处处体会到向内找的美妙和向由心生的奥妙。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是锁着修的，天目所见情形不多，但时时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时时在呵护着我，不断地在点醒自己，起悟自己，升华着自己。法轮大法是佛法，16年来指引我前行的这一片红光，其实就是佛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回望修炼路上，自己职务职称不断提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太太认可，家庭和睦，收入渐增。有时说笑话，这些年光烟钱酒钱就省下多少呀。16年来上班一直是全勤，也没花过国家和个人一分钱医药费。更神奇的是，原来600度的近视眼在修炼中自动恢复正常。修炼大法后，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了。自己好了也想别人好，自己受益了也想让别人受益。因此我郑重向大家推荐法轮功。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朋友、老熟人、老邻居、老同学、老同事见面问到最多的就是健康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年轻？你要叫我说，要想真正身体健康，就练法轮功，性命双修好功法。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医学专家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随后对长春、哈尔滨、大连和北京的民间调查结论相同，法轮功以真善忍善化人心，使社会道德迅速提升。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获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当年以乔氏为首的老干部详细调研确认，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人们心里也都明白，要是没有中共发起的这场磨难，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走进大法的。可惜现在中国大陆民众很难看到公园里集体练功了，一片红光在公园里难以再遇。中共邪党一贯假恶斗，极端害怕真善人，千方百计阻止人们得法，坑害了多少人呢？面对此情此景，我真心劝诸君抽一点时间，找来转法轮读一读，这是指引人心升华的一部宝书，博大精深，无限奥妙。或许你久远以来苦苦追寻的，正是这本宝书和这个神功。切莫失之交臂，错过这万古机缘呐。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松花江畔的庄严神圣，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林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9日。鉴于对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可，自1999年7月至今的13年中，法轮功已经受到世界各国各级政府颁发的褒奖和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份。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知道，法轮功在弘传的初期，中国社会各级政府同样盛赞有加。下面就以笔者亲身经历向您讲述一下法轮功修炼者整体的道德风貌曾经带来的不同社会反响。那是1996年，自己刚刚得法，正在哈尔滨某高校上大学。春末夏初的一天清晨，辅导员同修告知，今天是周末，辅导总站准备在今天上午举办一次大型集体弘法练功活动，地点在哈尔滨体育场。吃过早饭，和几位最熟悉的同修结伴来到体育场。练功地点选在一个简易的足球场，四周被高高的金属丝网围起来，视野很开阔。此时，场内已经站了十几排人，站在队伍的后面，自己心里很好奇，站这么整齐，怎么没看见谁出来组织啊？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位不认识的同修，好像感应到我的疑问，回过头和善地说，最早来的同修把第一排站好后，后面的就知道怎么站了。我赶紧调整好位置，直到看不到前方和左右隔排同修，知道这样就是站齐了。在音乐即将响起时，整个体育场已经站满了大法弟子。在练到一半时，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等到一个小时的动功练完，衣服几乎湿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大家开始准备练最后一套进攻，可是音乐却迟迟没有响起。也许是组织人员担心雨太大，怕大家坚持不住，毕竟都是自愿参加的。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大家仍旧坚持不愿离开。舒缓祥和的音乐再次响起，大家在雨中又坚持练完了进攻，任凭雨水淋在脸上，湿透衣衫，没有一人中途退却。退场时，大家边走边收拾场地内的垃圾，有的废纸、塑料包装袋都陷入了泥水里，全被捡起来。其实，这些垃圾没有一处是大法弟子丢弃的。最后，大家把手里的垃圾集中在一起，竟挤满了十几个大编织袋子，整个体育场地内没有了一丝杂屑。当天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时遇到辅导员同修，他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参加活动的学员大约有3000多人，影响非常大。我们在练功时，另一个体育场正在举行职工运动会的开幕式，好多省市的领导都在现场。当我们结束后，哈尔滨市市长等领导亲自找到我们法轮功辅导总站的站长，激动地说，哎呀，没想到你们会组织得这么好。下雨的时候，我们正准备举行长跑项目，结果有点乱了，看到你们这边还是整整齐齐的，没想到法轮功学员竟然有这么强的组织纪律性。听到组织纪律性这个词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所谓的组织纪律再严明，那也只是对人行为的强制束缚，也只能束缚一时。人心向善是自觉的， 只有心性的提高，才能带来行为的自我约束、自觉归正。辅导员同修接着说，最后市长亲自发出邀请，希望总站组织学员参加本年度的黑龙江省全民健身运动。站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夏天正是哈尔滨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风和日丽，绿柳成荫。一年一度的哈尔滨经贸洽谈会、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吸引着大量来自海内外的宾客云集在这座美丽的都市。那满街奇特的欧式建筑和林立的教堂，赋予了这座城市东方的巴黎、小莫斯科的美誉。这年的夏天，为了表示对全民健身运动的支持，法轮功哈尔滨辅导站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再次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体练功活动。因为路上堵车，我们一行十几人到达江畔公园入口时，看到公园内已经坐满了大法弟子，一眼望不到边际。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从防洪纪念塔一直走到九站码头，又折回来。1公里多长的公园内全部被大法弟子坐满，只留下人行道。往返的游人看着这壮观的景象，瞠目结舌，不停地惊叹着，练法轮功的人怎么这么多啊？最后终于找到了学校片区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靠近江边一侧。俯视江面，这才惊奇地发现，在江心的两大片沙滩上也整齐地坐满了大法弟子。同修说，因为人数估计不足，公园场地不够，有两个区的学员只好选择江心沙滩了。因为江面和江岸的落差大，远远望去，舒缓流淌的松花江水从沙滩两侧流过，好像两条淡蓝的飘带从虚空中飞舞下来，映衬着金色的沙滩，是那样光彩绚丽。两片椭圆的沙滩恰似两个巨大的金色莲花底座，大法弟子整齐盘坐其上，这是自己一生中看到的最庄严、最神圣的场面。在江水对面，就是风景如画的太阳岛。听老学员讲，师父来哈尔滨传法时，到过江边，去过太阳岛，并对陪同的几个哈什弟子说，法轮功将会像滚雪球似的，修炼的人会越来越多。师父94年八月来哈尔滨传法，当时全市只有700多人参加，在不到2年的时间，已经有上万的学员，而且人数还在飞速的攀升。真的像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述，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1998年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派调研组到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之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1999年3月4日，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总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评为拾金不昧先进单位。到了1999年，官方报道修炼法轮功的大陆民众已经有上亿人，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修炼法轮功而发生的违法案件。主流社会高度盛赞的背景下，江泽民和中共协党相互利用，盗取国家和法律的名义，违法违宪，违背天理人权，对法轮功发动了全面迫害。这场对真善忍大法的诋毁，把全世界的民众拖向深渊， 对宇宙天法的仇视成为所有世人生命的最大劫数。为了唤醒良知，为了挽救世人，大法弟子以慈悲善念力促良知复苏，13年来历尽磨难。文中提到的辅导员同修曾是一位年轻的大学讲师，被黑龙江某劳教所迫害致死。自己当初所在练功点能够叫上名字的同修几乎都被非法判刑劳教过，可是疯狂的迫害并没有挡住大法弟子起唤良知的脚步。如今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广大的中国民众正在全面走向觉醒。随着法证人间时刻的到来，法轮大法必将被全人类所敬仰。
Thank you.